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我哋今日就花啲时间睇翻下喺中国爆发嘅十大疫情之中嘅甲流啊，到底系啲乜东东？一般人听到嘅甲流，当然是想到是一些感冒来的。如果你这样想法，可能就已经中了招了。甲流其实在中共国里面呢，是多种不知名或者知道的病毒，因为它引起了感冒，就将它归类为感冒，是将疫情淡化处理的方法来的。而越来越多的证据就显示，现在举世都瞩目或者关注的一种病毒就是叫做禽流感。禽流感呢，就即是禽类啊，出现感冒的症状，他们那些病毒本来就在禽类与禽类之间传播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就变了种，就会袭击人类。所以这些禽流感是指人禽流感。禽流感不嬲都存在的了，但是目前在世界各地都有流行。就以美国为例，美国禽流感流行，美国那些养殖场将那些鸡鸭扑杀，令到连鸡蛋都贵了。有专家指出，人类感染禽流感病例在2023年之前是十分罕见的，但是自2024年开始，感染人数就激增了。那些禽流感病毒只要出现一两个关键的突变，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疫情爆发，是指在人类的爆发。根据美国 CDC 的统计，就超过 1.6 亿只家禽因为感染禽流感死亡或者遭扑杀。禽流感的跨物种感染个案亦都越来越多，至今已经超过了70例人类感染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部分是通过乳牛感染。在2024年3月，美国第一次发现乳牛感染 H5N1 禽流感，截至今年3月10日，已经有至少17个州报告乳牛感染了该疫情，多地亦都出现了家猫感染禽流感死亡的案例。到去年年底，华盛顿野生动物保护区之内，亦都有20只大型的猫科类动物死于禽流感。哇，好毒哦，连老虎领嘢都死啊！咁自从美国在去年发现首宗人禽流感的个案之后呢，一直都密切关注住呢种病毒的走势啊。今年有趋升的势头，但是在禽类嗰度呢，就大規模爆發了禽流感的病毒。剛才說的他們撲殺家禽呢，搞到連蛋雞都殺了那麼多，雞蛋價格大幅上漲。那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超級大國，美國對此當然十分關注，也沒有隱瞞疫情。相反，另一個超級大國中共國對疫情的爆發就甚少報導，一向都讳莫如深。正如我们开头所讲的了，中国将啲感冒的，无论佢知名或者不知名的病毒，都列为甲流啊，咁样去处理，求其俾啲已知的感冒药食，并非对症下药。这个是导致大量人因白肺死亡的其中一个原因。不过在过去嗰几日，情况就有所改变。在上个星期六，在严密被监控的北京，突然爆出个消息说，密云区对禽流感的检测和调查就启动，而各个监测站要采取全面筛查来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据报道称， 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的调查是为了掌握人类感染禽流感的情况，防范疫情传播，并通过血清等的检测来到判断人感染禽流感的情况。北京市疾控中心还罕见地呼吁市民做好个人卫生的防护，要注意手部卫生，当咳嗽和打哈欠的时候要遮住口鼻，和不要随地吐痰，避免发生人感染禽流感。还一直反复强调人感染禽流感，大家都知道北京是中国最严密监控的地方来的，而突然他们发布了预防人感染禽流感的消息，因此不免令人担心人感染禽流感的疫情是不是在中国已经大规模爆发呢？而且大家都看到在中国民间对于各种疫情的大规模爆发早已讲得甚嚣尘上，沸沸扬扬。而在大陆的社交平台上，有一名化名为李明玉的博主介绍，目前中国已经至少有4个省已经存在人禽流感的传播，包括安徽、山东、广东、广西等地。就广东深圳一地，目前大流行的就包括了甲流、新冠、骆鱼和禽流感多种病毒汇合在一起传播。而李明玉这些讲法和另一位化名为李华的防疫人员的讲法就不谋而合了。李华说，人禽流感已经在中国多地爆发了，而深圳就特别严重，甚至连隔离点都建好了。他还介绍说，现在那些隔离点是单独房间那只，而且日常三餐的配药都是由机器人来到完成任务，并配有值班的医生来到进行分药和检查的工作。而综合民间的报料呢，中共似乎秘密地已经在进行一场新的防疫之战，相信是用来对抗大规模的禽流感爆发。看来好像上一波疫情那些隔离和封控措施以及衍生的人道灾难似乎是无可避免地会重演的了。那一众香港要北上的朋友，大家就要注意了，提高警惕。以下是专家提供的4点远离禽流感的建议。首先是注意禽类的健康，特别是有养殖家禽的农户，或者要到街市买菜的主妇。对于有养鸡的家庭，如果发现鸡隻健康状况有异常，例如有多隻鸡不明原因咁死咗，应该立即通知当地嘅卫生部门。第二，避免接触死鸟啊，例如喺海边发现咗一啲死去嘅鸭嘴类禽类嘅尸体，唔好捉摸佢哋，唔好执起，应该通知卫生部门去处理。第三，避免饮用生的牛奶，因为感染禽流感的奶牛所产生的牛奶可能含有病毒。史丹福大学的研究显示，在雪柜之中放置5日的生牛奶，当中的禽流感病毒仍然是有感染的能力。第四，注意个人呼吸道的健康。虽然目前没有出现禽流感病毒人传人的个案，但是仍然需要提高警惕，保护自己呼吸道的健康，例如勤洗手，在人多挤迫的环境之中戴上口罩。这里要补充一句，所谓没有出现禽流感病毒人传人的个案，这里是应该指那些官方的记录，譬如是在中国大陆或者某些第三世界 消息资讯都好唔透明嘅地方，纵使有呢啲个案嘅爆发，亦都冇被记录落嚟噶。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个不幸嘅消息，被誉为中国世纪婴儿嘅千千，即是2000年啊嘛，喺本月初去世，年仅25岁。消息指喺3月24日，千千嘅死讯就冲上咗微博热搜嘅第一位。千千系2000年，即是2000年零时零分准时出世，因此被称为世纪婴儿。佢嘅率死引发咗舆论嘅震惊。据千千嘅母亲发布嘅讣文称，2000年零时零分出世嘅世纪婴儿千千去世，年仅25岁。据了解，千千是今年3月9日去世的。千千的母亲就表示，她伴随着新的千禧年鞭炮声，在人们欢呼声中降生，如今又在人们关爱祈愿的声中归去。在3月24日，千千的母亲岳女士对极目新闻表示，千千大学毕业之后，在天津从事音乐工作，平时比较忙，今年三月初刚发病的时候，千千感觉到发烧和肚痛，朋友送她去医院，她怕麻烦，就硬挺了5日。在3月8日，可能顶不顺了，她就独自坐车回到她位于山西的屋企。千千回到屋企之后，她母亲见她十分虚弱，就将她送了去当地的医院接受诊治。没想到在3月9日凌晨5时，千千就突然间倒下昏迷，医院将她转入 ICU 抢救，但是未能够救得回，当晚宣告不治。嗱，呢啲系另外一个猝死嘅案例啊。3月8日翻屋企，翌日凌晨5点送院，晚上死亡，24小时都唔够啊！之前就沤咗5日，同大 S 嘅死法系非常相似嘅，归埋同一类都冇错噶啦。而最值得关注嘅就系佢嘅年龄，喺呢个年龄群到底死咗几多人？佢哋可能要比80后，即使佢哋大约10年之后啦，死亡嘅百分率啊，比而家80后死亡嗰个百分率啊，仲要高都唔定噶。咁讲完呢个咁有标志性嘅死亡个案之后呢，我哋返嚟睇返香港。政府喺前日公布嘅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方案，其中备受关注嘅急症室收费方面，由现时嘅180元大幅提升到400元，升幅超过1倍。不过第一类危殆同埋第二类危急嘅病人就获得豁免收费，新收费喺出年2026年1月生效。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冇全民嘅医保，而家嘅公营医疗服务大部分由公帑资助，比例达到 97.6%。政府会按5大原则推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包括承担不减，改革所得全数投放公营医疗，能者共富，轻症共富，扩展提升共富机制，扭转而家的轻症平、重症贵、小病高资助、大病要自费的结构失衡、资源错配现象，有加有减， 强对频急重危病人保障高度资助，维持成整体公营医疗资助率循序渐进，考虑到市民负担能力，分阶段五年之内达至改革目标。第一阶段调整将会在2026年推行，及后每年按既有的机制检讨收费水平。在收费方面，急症室收费由180元提升到400元，第一类危殆和第二类危急的病人获得豁免收费，急症病床每日300元，疗养、复康、护养和精神科病床每日200元，日间程序每张病床每日250元，专科门诊250元，家庭医学门诊服务150元，专科门诊和家庭医学门诊标准药费每项药物分别收费20和5元，每次最多派4星期药。并引入按项共付的概念，非紧急放射诊断和病理检验服务，进阶和高端项目收费50到500元不等，基础服务维持免费。住院病人住院期间和急症室病人的紧急放射诊断、病理检验和药物维持免费。日间医院老人科复康服务100元，普通科社康护理服务、社区专职医疗服务100元，放宽费用减免机制的申请资格和涵盖范围和期限，套用家庭住户入息中位数作基准，上限从 75% 升到 150%， 资产限额改跟公屋资产限额。另外会修改家庭定义，同住但是没有直接财政联系的家人亦都不会纳入经济审查，涵盖的期限亦都从12个月延到18个月，范围扩阔到65岁以下人士偶发的普通科门诊，预计合资格受惠人数会由现在的30万增加到140万，增设全年收费上限，每人每年1万元收费上限，适用于所有收费项目，自费药物除外。预计会有7万名因病情需要经常使用医院服务的重症病人受惠，还会加快引入更多有效创新药械，放宽安全网申请资格，而现时获部分资助的病人可以获得更加多的资助。卢颂茂还表示，医疗收费改革会考虑市民的负担能力，能否善用服务、资助的优次、重点辅助弱势社群和公众认受等，而检讨收费制度一直存在，应该每两年检讨一次，但是上次收费调整已经是8年前的2017年，他形容今次收费的检讨是姗姗来迟。卢颂茂又指，不少欧美国家的急症收费都超过1000元，现在港府对公营医疗服务资助率达到 97.6%， 期望五年之内会降低至 90%， 他认为目标合理。他又指，急症室400元的收费已经是包含所有诊症费、治疗费、药物费等费用，同私家医院的收费仍然是有很大的距离。对于部分项目收费将会增加到每次500元，卢颂茂解释说，电脑扫描等已经不是基层医疗范围，他又相信如果病人连500元都无法支付，他很大机会会已经符合了豁免收费的机制。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继续讲翻今次香港嘅医疗改革方案，将来公营服务会照顾九成住院嘅病人。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就指出，医疗系统失衡，大部分病人在基层医疗，但是在医疗卫生的经常性开支之中，基层医疗只是占 28%， 第二、第三层占 72%。 公私营系统失衡，公私营医生人手各占一半，公营医疗经常性开支占 GDP 比例是 4.1%， 私营医疗亦都占 3.8%， 但是在使用资源最多的医院病人之中，公营服务照顾了九成医院的病人。另外，公营医疗出现了资源错配，急症室的本质是处理危重紧急的个案，但是数据显示，每年急症室求诊人次约有六成是属于非紧急的个案。高拔升更进一步指出，资助亦都出现了错配，小病资助多，大病资助少，例如专科门诊紧急的新症占约两成半，稳定新症占约七成半。一些患癌症的病人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来到购买药物，现时有50,000名病人需要自费购药，当中有30,000人需要付全费，近2,000人需要给100,000元，部分人更需要支付近100,000元。不少病人因为药费昂贵而放弃治疗，现时不少医疗服务费用低甚至不收费，例如电脑扫描或者磁力共振的造影服务。过去几年里面，电脑扫描或者磁力共振检查人次明显增加了，更有10%病人预约之后缺席接受服务。医管局药物亦都受到大幅资助，市民取药的成本低，例如治疗哮喘的吸入剂，公营医疗系统只需要15元，市民就可以拿到16个星期的药物，但是同样的药物在私营医疗就要超过3,000元。最常见的退烧药扑热息痛，公营医疗系统同样只需要15元就有16个星期的药物，但是私营医疗就要超过1,000元。
唉，苦金追昔，英国人走的时候留低三大德政，而医疗服务就是首当其冲的德政。到底今日仲能够剩翻几多呢？我哋眼见嘅就系原先嘅香港人，第日将会通过入息审查先至攞得到呢啲免费嘅医疗服务，而日后总体嘅资源投放将会向弱势社群嗰方面倾斜啊！即是换句说话嚟讲，你喺香港要攞到所谓嘅福利咧，会越嚟越困难。即是好似嗰啲攞紧综援嗰啲咧，只要你系佢哋呢啲人，你咪可以攞得到免费嘅医疗服务咯。至于今次所谓嘅收费改革，到底获得几多市民嘅支持呢？有记者就喺广华医院附近采访，问咗多位病人，佢哋批评加幅太离谱，有时候难以判定何谓紧急，在深夜时分感到不适，只能够去医院急症室。不过有长期病患者就认为加价能够阻吓滥用的情况。有一位兼职工作的长者吴女士就批评今次加幅太大，并且坦言自己不符合政府资助的范围，去急症室看病 无非是想悭一些钱。他认为市民滥用急症室的情况并不严重，因为难以定义何谓紧急。他强调，有时候夜晚突然间觉得不舒服，自己平时看的私家医生和政府门诊已经关了门，感到很难受，才会去医院急症室，更加要等五六个钟头。如果普通科门诊能够轻易预约，病人就不会无缘无故半夜三更去看急症。他估计在将来加价之后，或者会有少量病人会拖到自己好不舒服才去看病，反而整到身体更差。但是大部分病人如果在夜晚感到不适，或者已经没有门诊名额，仍然被迫要去急症室，不管他收多少钱。他建议政府应该回想一下当初免费医疗的初心，是希望减轻市民的压力。如果政府声称和财政无关，现在突然又加价，反映初心已经改变。他还说，市民亦都没有办法反对加价，唯有借钱来到支付医疗费用。另一位72岁的赵先生就说，自己在3月11日凌晨12点左右，因为跌断手而被送入广华医院急症室，医护人员即刻帮他打石膏，觉得服务都不错，不算得等了好耐。由于他当时的情况严重，登记之后大约半个钟头就拿到筹，再过多一个钟头就见到医生，然后照 X 光，整个过程总共花了7个小时。他批评今次加幅太离谱，怕有部分市民负担不起加幅。虽然他说好少使用急症室，平时使用医疗券看私家医生多，但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即使好像他半夜三更跌断手的时候，亦都会使用急症室。他同意有些人的确是滥用紧急症室，例如有些人伤风咳嗽就走去急症室，但是今次的加幅实在太大，他建议公立医院急症室应该拒绝接收些只属普通科问题的病人，以防滥用。另外，一名推住婴儿车的母亲莫女士就透露，自己领取紧综援，费用是免费的，加价对她没有影响。她认为现在的经济很差，急症室收费最好不要加价。她反驳有很多人滥用急症室的讲法，他认为真正有需要的病人才会愿意去急症室等那么久，大家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不会经常去急症室。他的两岁儿子咳嗽和流鼻水很多日，吃了成药之后症状仍然很重，学校的老师建议他们去看医生，由于诊所额满，所以他带个仔去医院急症室等了少过一个钟头，医生认为情况并非紧急，建议他下次不要带个仔来急症室。有市民就说加价可以阻吓滥用。董先生透露，自己是一个永久残疾的病人，需要长期治疗肾病，曾经6次进入公立医院深切治疗部抢救，如果病情突然转差，就要去急症室看医生。他忆述经常需要在急症室轮候5个钟头，如果有人滥用急症室服务，确实会对他的生命构成很大危险，因此他认同今次加价来到增加阻吓性。他表示，私家医生门诊收费大概是300元，如果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增加到400元，和私家医生收费相若，他觉得没什么问题。他觉得有需要的人士可以去向政府申请援助。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